大家好，早安、午安、晚安。Yuna Pokemonok， 你好。Yolege， 早安。Yuishde， 晚安。Yuosaka， 睡前的晚安。Sabhde， 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今天想跟大家来闲聊一下最近的心得感触。最近的能量蛮好的，可能跟春天要来了有关系。整个天气也都恢复到有太阳的时候，朝气蓬勃的，大家很开心的在迎接复活节的到来。然后这两周也看了朋友赖大推荐的重启人生，就是一部非常非常励志的日剧，比之前看的黑暗荣耀更正面，然后更让人可以去思考更深度的东西。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关于移民人生，还有认识自己。你有想过你想要怎样的人生，想过怎样的日子吗？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你想改变什么？我不会剧透，放心，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灵感是来自于这部剧，所以我很推荐大家去看哦。那我想到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吧，幼稚园的时候，就是想跟我妈一样，做一个办公室的 OL， 然后写写字啊，接接电话，每天穿得很漂亮，迷你裙、丝袜、高跟鞋，背一个小背包去上班。然后再大一点，就会想要当钢琴老师。再大一点就想当小学老师、美术老师、主播，还有像那种很体面的空姐。但是越长大就越知道，很多职业是需要经由很大的努力跟一些先天的条件。没关系，反正呢，人的志愿总是不停的在改变。我后来就想说，我来当贤妻良母就好了，我觉得我外婆也过得蛮幸福的。但是呢，你知道，就是受了灰姑娘迪士尼的荼毒影响，我们真的会相信有一天在打扫房子打扫到一半就会遇到王子。但是人嘛，都是这样，你唯有经历过，然后你才会知道说，哦，这个适不适合自己。也有幻想过当早上插插花，下午画画，然后跟朋友喝下午茶贵妇啊。结果后来因为家里面有发生一些事情，所以有点迷失，就迷上了星座啊、塔罗牌啊。然后长大之后可能就会想要学什么命理工具啊、八字啊、紫微生肖学啊、生命灵数啊等等的工具来认识自己的命运。你就会很好奇说自己的这一生到底会是怎么的走向哦。那这一切呢，其实都跟这部剧剧情有关系，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今天你有机会重来一次你的人生，你会想要改变哪一个环节，或者是不要让某些遗憾发生。好，那最近看到了关于改变人生，除了这部日剧之外，也看到了那个 YouTube 推算给我的关于很多移民的频道。有时候演算法很奇怪，就是他会利用你可能平常跟朋友聊天的话题，或是你 Google 搜寻的一些关键词，去推送你可能会有兴趣的节目给你看。 那我平常就是有固定有在收看的节目，就是像谁来晚餐，是因为我很想念台湾的一切，所以我很喜欢那种很日常跟家人在一起的感觉，所以谁来晚餐是我每个礼拜都会看。还有就是 Christina 靠右边走，她是欧阳山的女儿，然后也是一个中美混血，她毕业之后就一直靠就是拍影片，然后来分享她从小台湾美国两边生活的点点滴滴。那因为她英文很好，所以我觉得我看她的影片可以学到蛮多的英文。好，当然就是一些口语，但是我真的觉得有差哦，就是一些日积月累这样子的潜移默化。再来就是中国最近可能因为我不知道是跟什么经济就是没有像以前那么好，或者是国际上关系比较紧张，他们很多人都会想要移民，所以就有很多很多中国人移民的节目来就是来分享吧，因为不管哪一国都很多，所以看到了一个我曾经去过的国家加拿大的移民的频道，叫做零下56，我也很推荐大家去看，因为他们移出来的人其实年纪都蛮大，而且英文也都没有很好，然后我就觉得当然人家有钱啦，就是他们有很多移民的政策是符合他们那样子已经在自己的家乡有一番事业甚至有一些资产的人，但是也有一些是像我们这样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可能也没有什么记忆，然后就凭着一股傻劲，然后一个决心一个勇气就出来了，反正就先入境然后再来找工作，就一步一步来，也没有想过说要去找中介啊，或者是我就是借一大笔钱来买签证或是身份证，就每一个故事都非常的接地气很写实，我很推荐大家去看。我目前觉得虽然我们跟中国的状况不太一样，但是台湾最近移民的风潮我觉得可能随着两岸关系的紧张一直都是在很沸腾的，如果平常在台湾生活的很好的朋友可能没有这种感觉，当然我也不是在台湾生活不好我才接触到这个东西，而是我觉得我的个性是一个很喜欢就是很怎么讲，就是会让自己觉得很厉害的事情我会很想要去做，我不是为了要让别人来羡慕或者是来称赞，而是我要让我自己佩服我自己，我喜欢这样的感觉，所以今天就算我没有真的要移民或者是我没有要去做什么角色，但是我都会尝试着假装我要去准备，对，就是那种过程我觉得是很享受的，我就是先不管结果是什么，反正我就假装我现在就是正在这个目标上努力，但未来怎么样很难说嘛，就如果幸运的话，你现在所努力所具备的一些条件都可以成为未来有一天派上用场的临门一脚，所以我觉得生活不要太平淡吧。当然我知道平凡幸福的生活是一种很简单很简单很珍贵，就是很多人想要这样生活却不可得，但我不知道我就是可能加上自己年纪大了，我自从过了30岁之后或是在我接近30岁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我不可以一直过着一眼就看向人生尽头的生活，因为我在30岁以前真的是太安逸，也可以说非常的废，就 就是那种不愁吃穿，没有什么经济压力，然后每天就是上班下班，然后网购，可能就去哪里旅游啊，或者是看跟猫咪在一起，然后看一些自己常去的地方的风景，就已经好满足。可是总觉得这样老去好像有点问题，就是 我如果从20岁开始就一直过这样的生活，然后一直到60岁、70岁、80岁，我会不会觉得自己到底就是这一生都在干嘛？所以就是我的个性是比较喜欢给自己找事情的。当然我觉得就是跟每个人价值观有关，有些人可能觉得我多想要这样的生活，每天吃喝拉撒就好，对，但是没关系，这就是我分享我自己。对，那再来我要讲的是 YouTube 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因为它让我回想起我那时候去加拿大要面试饭店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就是没有这种经验。然后我就问那个帮我抢到名额的妹妹，就说我到底要怎么样去准备英文面试啊？然后她就说，因为我去 Google 就是很多都是很平面的，就是只有文字嘛，图片它没有很立体，没有很沉浸感的那种练习的感觉，所以她就说我可以，你可以上 YouTube 啊， YouTube 上面很多。我就发现了阿迪，然后阿迪那时候已经有拍了很多英文面试的模拟情境的影片，我真的非常非常幸运，就是真的有让我练习到。然后虽然最后没有成功顺利的面试到，因为对方就一直放我鸽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后来没有去那家公司，但是我这个过程中我学到好多好多。然后我想要跟大家说的是，像如果你要出国，不管是打工度假，然后留学，或者是移居，你要申请一些比较好的分数，你还是需要语言嘛。那目前台湾大学基本上有30间毕业都有要求一些门槛，那我那个年代是没有的，所以其实我发现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要求，很多人可能这一辈子的英文能力就永远停留在国中程度。那我觉得我就是那种高中之后就完全还给老师的人，所以我很怎么说，就觉得很可惜，就是怎么没有碰到这个大家都在考托福啊，考雅思啊，考多益啊，考全民英检的年代。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我出社会工作也用不到什么英文，除了我就是要开始准备加拿大面试，我才觉得哇，我的英文好像不太行这样子。对，但是因为后来又没有就是到那家公司，虽然最后进去的外商就万豪集团，它也是就全英文的环境，可是我那时候我分享会有讲嘛，就是因为经理太喜欢我，所以他没有让我电话面试，他直接录取我，就是我们只是书信 email 往来而已，就是你能够用很简单的台式英文，然后或者是去 Google 翻译这样子表达你要表达的东西，它可以 get 到你的重点就好了。 anyway， 我就觉得我这么多年来我都没有一个正式的检定来去评测自己的语言能力，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反正我现在就觉得好，反正应该要面对的，出来混的总有一天都要还，我现在就是要好好的来准备这个考试这样子。虽然在匈牙利还是以匈语为主，可是我觉得市中心，因为我住市中心，因为它是一个观光区嘛，所以它英文还是可以通，然后你就会很 那我怎么讲，就是会被宠坏，就是你发现哦，有用简单的英文就可以在这边生活的还不错，你就不会想要更精进了这样子。好，那有一个频道，它是模拟雅思口说考试的这个情境，然后我也觉得非常非常推荐，我到时候会把这些连结都放在资讯栏给大家。反正就最近我觉得我不知道演算法到底为什么一直推送这些东西给我，但是我也激起了我一些意志啦，我觉得蛮好的。对，好，然后我记得我在部落格有写过一篇啊，不是部落格，粉丝也有写过一篇很长的，我觉得是蛮残忍的一篇文章。我的那篇文章大概意思就是说，很多人是为了因为在台湾过得不好，或者是工作不顺利，所以他想要到国外来闯荡，或者是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他想要打工度假。可是我那篇文章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台湾的工作能力没，或者是人际关系的能力，或是各方面的能力没有让你可以过得很好，那你来国外就会过得好吗？所以我一直希望就是大家在出国前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不然的话来到这边只会让自己很挫折。除非啦，除非你是想要在国外做劳力的工作，像澳洲打工度假如果是劳力型的工作，它薪水一样很高嘛。但是我觉得人不可能一辈子都做劳力型的工作啦，年轻的时候还可以吧，几年的时间存一点钱，终究还是要回归到臣服你年纪大体力不如前啊，各方面的衰退，还是终究要有一技之长，不是只是纯劳力来换取生活的收入这样子。那我们并不是说那些年纪大还在从事劳力型的工作的就是人不好，因为我们整个社会还是要有每一个工作每一种职业来组成它的顺利的运作。像我今天从国会大厦经过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步履蹒跚的匈牙利人就推着那个清洁车在每一个垃圾桶里就是倒垃圾。我就觉得那时候大概七点吧，天已经快黑了，就是国会大厦附近真的很干净，就是因为有他们这样子的角色在维持，所以我非常非常感动。就即便他看起来真的很累，因为他动作非常非常的慢，而且我知道那个垃圾桶也是蛮重，因为它是铜铁的那种做的，甚至他都必须要弯腰去捡那些没有丢准的垃圾。我觉得那些丢垃圾的人真的是很讨厌，他都没有想过就是在清理的人会这么辛苦。那我觉得当下发生了一个很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情景，是大概过了五分钟，后面来了一对情侣吧，也是匈牙利人或是其他国，反正就外国人，他们竟然开始帮这个清洁工把地上的垃圾捡到垃圾桶里。但是我真的觉得这种事情竟然会让我就是在一个那么热门的观光景点看到，是非常非常感人的，你知道吗？因为国会大厦附近人真的非常的多，你人多的地方垃圾就多，就是台湾每到了跨年或演唱会之后，你知道路上全部都垃圾那种场景，甚至爬山也是会看到山里面很多垃圾。可是你知道国会大厦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热门，不管从早到晚什么时间人都非常多的地方，竟然不仅那么干净，还有人在帮忙做这件事情。我记得我唯一有做过这种事情是在我在念淡江的时候，因为我真的非常非常爱淡江，我也不可能容忍淡江的地上有任何一个垃圾来毁掉它 漂亮的就美好的景象，所以以前我在淡江看到垃圾我也是会随手捡起来。这真的是对一个地方的爱跟尊重。我希望台湾的公德心可以大家再提升，会更好。好，然后当我发现我台湾的朋友很多人都在准备移居的时候，当然决心跟勇气是一定要的，就是你要嘛有钱就是投资或者是买房，或要嘛你就英文很好，你可以就是读个学校然后毕业之后就工作，要嘛你就是有技术，就是人家所谓用技术移民，你是水电工，你是做生物科技，你是做各种，就是有一技之长，对这个国家有贡献的人才，要么你就是愿意吃苦，你就是刚来的时候你就去做没有人要做工作，然后做一两年拿到身份之后你再看你要就是创业还是做自己什么喜欢的事情。你一开始的确因为为了要符合他那个移民的门槛是会比较辛苦的，不管你是读书开店买房子缴贷款，因为我相信有在走这条路的人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很多事情是一开始你必须妥协，你不得不，然后你只要挨过了前面几年最辛苦的时候，一拿到身份你就海阔天空，你要做什么你要去哪里都可以，就 free 了这样子。但是没有人知道最后会不会成功，但是你一定要相信自己会成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像我那时候我记得我为了出国然后放弃11年的感情，我也不知道我到底会不会成功的出国，因为我的英文真的是不太 OK 当时了。但是我就觉得我现在没有退路了，我现在就只有这条路可以走，我就一定要成功啊，所以就告诉自己一直没有悬念的相信坚信着我一定要出国或一定会出国成功，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啦，因为当时候真的没有给自己局限太多，我就是先存钱然后把英文练好把体力练好然后把自己独立的能力把它练好，因为我以前真的是一个很依赖没有办法独立生活的人，然后开车学就是把它学应该说复习吧，因为早就有驾照但是一直都没有上路太多，对，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假想，有一天我是自己一个人在国外生活的时候我需要的能力有哪些，我在台湾就要先准备好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如果最后真的没有成功，那你也会在这准备的过程当中练就一身本领，所以我相信未来不管你在哪里前面走的是什么路基本上应该也不会太长。然后我都是跟我自己说如果别人可以做到那我为什么不行，我一定也可以啊，因为大家都是人啊。当然我知道你会说有的人天赋比较强啊或者是他有这方面的才能，可是勤能补拙嘛，只要你愿意去在这方面下功夫，我觉得坚持不放弃到最后成功只是早晚的问题而已。有的人他努力的比较早，有的人努力的比较晚，但终究这两个人都会到达成功的彼岸，只是晚了几年这样子。但你不要，千万不要去因为已经晚别人了就放弃。对，我假设我20岁的时候我很懊悔说哎呀国高中没有好好念书都没有考上第一志愿，你看我现在也没有考上国立大学，但是你40岁的时候你就会在想哎呀我20岁的时候怎么没有好好的再考个什么转学考啊或是什么考个研究所啊或是把大学的书念好， 来个书卷奖，然后毕业前就考上空姐啊，或者是找到一份很棒的贸易公司的工作，这人永远都在觉得为什么我以前没有好好努力。那也许未来的我们也会觉得我们现在的自己不够努力，所以何不现在就开始努力呢？啊，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不好意思，因为真的是我自己就最近的体悟啊，蛮深的。那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非常建议，也很鼓励大家要出国看看，不管你是旅游还是工作还是生活还是留学。但是我后来发现，我不能逢人就鼓励他做这件事情，或者是 push 他，因为我后来觉得很多就是年轻人他并没有具备很多方面的准备他就出发，反而就是让他掉入了像你知道最近新闻啊，什么缅甸啊、杜拜啊、柬埔寨这种新闻，他们就觉得啊，国外好像就是很好，然后很多工作险无经验可高薪什么很轻松，然后他就对就是这样掉进了洞里面。当然很多人会说就是这跟智商有关系，怎么可能会有天下就是白吃的午餐，这么轻松就给你又给你那么多钱，一定中间必有诈。但是就因为他是在国外，所以很多人会觉得那国外的薪水本来就比较高，假设在台湾做一样的事情，我在国外可能可以领三五倍的钱耶。那他怎么很单纯的没有想到，那房价也很贵啊，物价也很贵啊，吃喝拉撒的成本也是比台湾贵很多啊，所以其实相减下来是差不多啦。对，就不要再像以前一样会觉得外国月亮比较圆这样。那后来的我就是纯分享，然后回答问题，就比较不会再去哎呀你一定要去你一定要去，不管怎么样每个人都要出国 一次，然后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这样子。我就后来就不太做这种事情，就像我后来也不会鼓励就女生一定要结婚生子，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那样的成熟的心智，或是良好的经济能力，甚至天生内建的父爱跟母爱，你没有办法知道他真的成家之后会不会过得比他单身的时候还要好。所以也许你只是把它推到坑里面不知道，但对也许某些人来说那是一个更幸福的地方，更适合他的地方，因为他很懂得怎么跟另外一半相处啊，很懂得怎么借力使力让一加一大于二啊。但是有些人就是比较适合一个人，就觉得旁边有人在哦，我都没有办法做自己的事情，然后他就是浪费我的时间，然后小孩可能就是毁掉我的原本的生活之类的。所以真的是每个人能力不一样，判断力不一样，我们真的不再像以前那样子盲目的鼓励或建议大家一定要出国。可是如果有机会啦，就是顺其自然，有一笔小钱的话，出国看看世界，然后开拓自己的眼界跟见识，认识不同的国家的人，有做文化上的冲击跟思维的冲撞，我觉得也蛮不错，很有趣啦。对，不见得会改变什么，但是你会开始会有一个更开放的心态去接受跟自己不一样的人事物这样子。因为我最近就想到2013年，就是有一个空姐林雅若，她就是挑战骑单车穿越澳洲沙漠嘛，然后最后就被那个观光巴士撞死。其实那个时候他出发前，他也有在脸书上面写，就是他也很担心自己会在路上遇到什么意外，但没有想到就一语成谶。后来发现他的车子、他的装备都是黑色，但他是在晚上的时候出车祸的，所以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他也许这方面的经验是零，但他去做这个事情，对， 就真的还蛮可惜的，就香消玉殒这样子。那像我们台湾就有很多那种登山经验不足的人，然后却自己跑去独攀，然后也是摔落山谷啊，很多这种状况。这只是一个缩影，所以出国真的，没有大家想象这么的梦幻、简单、美好。我们都是做了120分，甚至150分、180分的努力，看起来才能有90分的不费力，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人家背后真的到底准备了多少这样。所以每一个挑战都要一步一步来，千万不要一步登天。就是像任何一种考试也是先从初级的开始考起嘛。对，我那时候记得我在训练我自己独立的时候，我是先从我家附近开始走，因为我就是不敢一个人出门，然后我家附近几条街，然后我再跨区，然后再跨县市，然后再跨岛，就从高雄，然后比如说我家在三民区，然后到什么古山区啊，然后到小港区啊，然后到美浓啊，然后到台南，然后到环岛，到垦丁，再到澎湖，然后再到韩国，就一步一步把难度增加，然后最后到8000公里以外的国家，你就可以慢慢的适应那种过程当中你必须一个人去面对未知的感觉。当然就是每个人个性不一样，那什么个性决定了你的命运，可是我看看自己从30岁到40岁这10年，我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我竟然就这样一个人生活了10年，这是以前的我根本不可能想象，然后也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10年前认识的朋友，他们去加拿大打工度假，现在基本上都拿到护照了，就会觉得哇，时间过得好快哦，就转眼间好像才是昨天的事情。我们都还在讨论我们要怎么抢名额，然后我们要出发前要去写很多很多的表格啊，然后一转眼，对，他们已经拿到护照，然后我在匈牙利这边也5年了。那当时我选择离开是完全没有悬念的，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还想去其他的地方看看，而且我很了解我自己并不是这么喜欢户外，所以对于欧洲的历史建筑艺术的那种氛围还是有更强烈的向往，毕竟我就是一个少女心。对，我没有去我小时候最想要去的巴黎，对，我觉得来到布达佩斯之后，它已经完完全全能够满足我所有的浪漫情怀，我没有再有更多的就是奢求到其他国家。甚至我就像我去环欧的时候，我走奥地利、走捷克、走德国、走意大利，我都没有觉得哪一个国家或哪一个城市比布达佩斯更漂亮很扯吧。对啊，所以这就是很奇怪奇妙的连结，仿佛这个地方你以前就来过，你很熟悉，然后很有归属感，你不会觉得它很陌生或是很有融合不了的感觉。但是大家想要最后拿到永居，其实这只是人生中的一小步，也只是移民的第一步而已，并不是终点。重点还是你拿到了身份，不管你是一开始拿到打工度假签，还是拿到2年工作签，甚至拿到5年永居，重点还是你要怎么生活。就跟那些成功移民加拿大中国人一样，重点是他们留下来之后要怎么生活，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先找到工作是真的是 我觉得最最最最让人可以感到稳定跟安心的事情，我在去加拿大之前我就找到工作了，然后我在来到匈牙利之前我在台湾旅行社工作，所以我大概也就是有想我来到匈牙利之后我也是想要在旅行社工作，因为布达佩斯就是一个那时候啦2018-2019就是欧洲观光城市第一名的地方嘛。对，但是我就说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所以一切都如我所愿的一步一步在达成。当然你自己心里面的愿力要很大，你要很坚信我一定会过上我想要生活这种信念。对，那要怎么样找到好的工作，当然好的定义每个人不一样，也许旅行社他在很多导游的眼里他并不是一个好的工作，因为他薪水并不是很高，他也不可能让你发财，甚至不可能让你一夜致富，所以我还是觉得工作要先是自己喜欢哦，因为日子很长，然后每天八小时也很长，你如果给我两倍三倍的薪水然后去让我去做一份我不喜欢的工作，我真的也没有办法，我觉得度秒如年呢。我真的有试过，但是我真的不行，所以还是回到了自己的本业。但是如果你语言好的话，你的选择就会很多，甚至你可以就是再去读书，然后再取得专业，然后再到政府机关，或者是你知道学校里面啊，就是去当学术人员。不管你在一个地方你带了多少钱来，都有花完的一天，所以你要想如果你是移民或移居或是你之后要在这边生活，那是好久好久的事情，那就是可能单位是以五年十年为单位，但你这五年十年你要怎么养活自己，尤其国外的房租都很贵，这就是开销最大的地方。那我们又没有办法像人家那种年纪很大才移民，他可以先把自己在老家的房子卖掉那个几千万过来，我们也没有这样子的本事，所以找到一份安定稳定自己喜欢的工作还是最最最最重要的事情。当然移民跟年龄还有你在原本的地方做什么工作或是你学什么专业是没有关系的，只看有机会来的时候你有没有那个条件去把握。我记得那个时候第一件你有现在打工度假，澳洲打工度假是2004年，然后加达是2010年，匈达是2014年。你知道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太多，我就是觉得我年纪快到了，然后我就是要趁我这个限制年龄的限制以前出去，真的没有觉得有一天会因为想家或是想台湾美食然后半夜躲在被子里哭这样子。而且你也不知道说你到底会不会喜欢，能不能适应国外的环境，所以真的是你必须要在你原本的地方，比如说像我在高雄，我们就要累积很多生活经验啊，然后再一步一步走，然后拿到打工度假签或是旅游签，不管什么签证，你到了当地你也像一样的逻辑，然后来收集你的阅历，让你之后的路可以更顺利。所以人脉很重要，多做善事也很重要，努力学习也很重要，语言真的最最最最重要哦。这个又跟那个重启人生的日剧有关系，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哦。没有业配好，那我们可以就是在台湾，当你没有后顾之忧，你觉得你的家人都可以让你放心，然后你也可以舍弃掉一些原本的朋友圈啊或者是爱好，拿着这一份 决心出来的时候，那你就只能勇敢往前走了。因为很多人是头洗了一半，然后他放弃了国外的一切，回到台湾重新开始也是很多。这个勇气我觉得比出国勇气更大。就像很多人说啊，你谈一段11年的感情好久哦，天哪，你就这样子把你的青春放在一个人身上，然后最后没有结婚呢。但是我觉得，可是我们这11年过的日子就跟结婚一样啦，这应该就没有所谓到底有没有结果嘛。但是很多人就会觉得，那你11年结束，你也30岁，然后你又要从头开始，因为我是从台北搬回高雄嘛，所以在换工作、换生活圈、换城市，甚至我还换了名字跟电话，就是我什么都重新开始，这个代价也很大。那你看随着年纪的增长，这个代价是加成的，就是我30岁从零开始，40岁从零开始，跟50岁、60岁从零开始，这个要付出的代价是加倍的。所以我很佩服那个我刚刚说的零下56那个频道里面那些就是已经50-60岁了还在移民的中国人，我真的觉得哇，真的那个勇气真的是无比大。你觉得自己的故事已经很励志了，你看到这些人就觉得哇，他们比自己更勇敢，然后更，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感觉，更激励人心吧。对，那你也没有，如果你也没有办法接受就是在台湾停滞不前一成不变的生活，那你就试试看。那像我的个性是我很喜欢找事情给自己做了，除了减肥这件事情，就是真的是对我来讲没有成功很多次，我好像这辈子减肥成功3次吧，2次，对，然后就胖回去这样。但是瘦下来，你拍到漂亮的照片的时候，你还是蛮开心的，只是没有我持续很久这样子。那我那时候离开加拿大，大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跟心理的创伤有关系。嗯，我知道很可惜，因为那时候我的经历跟我的老板，就是我在班夫的经历跟我在温哥华老板，他们都愿意帮我，但是我都说我不要，我要离开。因为那时候在那边就是有遇到一些台湾人，然后发生一些我觉得很伤心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生病一直没有好起来，大概跟心情不好也有关系，然后不想留在一个有伤心回忆的地方吧。嗯，这也是命运使然，但是很难讲嘛。你看如果我现在40岁，然后那些60-70，不要讲70，50-60岁的中国人都还在移民加拿大，那说不定我60岁的时候也在移民加拿大。没有啦，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对于他们来说我才算年轻的，但是我对于20岁的人、30岁的人来说是老的。但是人生就是没有一个基准，到底几岁才叫真的老，几岁叫年轻，这样你要看怎么比嘛。但是如果你不要去比，你随时现在此刻你就可以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如果有这样的环境，就是所谓自由的环境，这个是非常非常幸福，然后要珍惜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台湾的这个自由的社会啊，美国这个自由社会，甚至欧洲这些地方这么令人向往，因为自由度大，你的发展就无限可能了。但是我那时候我的朋友就跟我讲说啊 ，QQ 啊，如果这是你的人生课题，那你就要修啦，你不要逃跑，你不管到哪里，如果你这个课题没有学会，都还是会发生一样的事情。但是我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是看什么，也是看日剧吧，就是那个月薪娇妻里面那一句啊，它就是匈奴的谚语哦。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想到我会去匈牙利，就是逃避不可耻，对，只因为要活下来嘛，所以我还是离开了。那就是让自己先好起来，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理， 我记得我这个阴影带回台湾好久好久，我大概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就是一直到我来匈牙利的时候我才好起来。那时候真的是差点想不开，非常非常非常伤心。对，那至于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我就不想再多提，我只是觉得当时也是自己很天真吧。对啊，毕竟第一次出国，第一次把自己丢到一个大熔炉里面，然后人际关系上面就会得失心很重，就谁明天走啊，谁下个月离开，我都好难过这样。好，反正我觉得只要我有什么想法在萌芽，它就有实现的那一天，你就只要秉持了这个信念就可以。所以最近当我发现美国啊、加拿大都在开放旅签转工签，哇，我实在是还是很开心耶。我并不是为了自己开心，我是觉得哇，那好多人都就是有更多更多的机会了，就是看着大家可以过上更好更想要的生活，那种雀跃跟兴奋。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是在台湾不开心的，对，所以就觉得哇，这些东西就是这些消息就是没有办法隐藏。虽然我知道美国物价很高啊，然后治安有点恐怖，加拿大冬天很冷，那也有点无聊，可是就觉得那种澎湃的感受，我是在为所有全人类而开心。就是大家真的疫情闷坏了，然后闷坏了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国家制度上的陋习，你就会受不了，然后你就想说，那我有没有可能到一个这个制度更完整的地方去生活跟工作？我觉得美国跟加拿大真的很不错，就是大家可以勇敢的尝试看看，当然就是语言要先练起来这样。那美国是我小时候很向往的国家，因为真的是你知道你穿的五颜六色，你染什么绿色什么紫色粉红色头发，根本就不会有人说你什么，不像在台湾就是有一堆人对你那样指指点点。哇，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台湾穿纱裙，我妈都说你是不是去唱歌戏哦，但是我来欧洲，我来匈牙利，我还不来配色，我就是怎么样，我就是每次啊，就是只要看到不同颜色，我没有的颜色，我就买。所以我大概20种颜色的纱裙，就是新娘的那种纱。对，就是没有穿过婚纱嘛，那我自己买纱裙来穿过过瘾，也是蛮开心的这样子。但我有想过，如果当时我在台湾结婚生子的话，也许现在人生又是另外一番风景。就跟如果我那时候留在加拿大拿永居的话，但是谁知道呢？也许我最初都没有办法定下来，是因为我真的觉得自己的人生阅历还不够完整了。我如果将来有孩子，我没有办法告诉我的孩子说妈妈是一个怎么样故事的女人，然后曾经遇过什么事情，在她的未来的生活里面如果遇到什么事情该怎么处理，我没有办法去告诉她这些，我会觉得我是一个不称职的妈妈，因为我自己的妈妈也没有告诉我这一些。但是我的妈妈非常非常辛苦的工作把我们养大，然后让我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就是尽到她所能，他能做的最大的限度。因为毕竟一个女生然后要就是养两个孩子，然后自己又是职业妇女，她要帮我们安排保姆，安排老师，安排学校，甚至她在我国中的时候问我说要不要去纽西兰，然后我说我不敢，但是我相信那时候如果我说好，我愿意，我想去，我可以的时候，我妈一定也是可以拿得出那笔钱的。所以很感谢就是妈妈一路的养育之恩这样子。但如果我自己做妈妈，我会希望我可以先把很多 QA 给我的小孩，让他们有心理准备，哎，你今天去上学， 如果在学校班上遇到什么同学发生什么事情，人家怎么对你的时候，你要怎么反应啊？我会希望我可以教导他，我再来做妈妈。你知道人都是这样，我觉得我现在准备好了，可是我也不知道我生不生得出来，就是。然后那时候呢，因为我觉得我不想就是当一个无知的妈妈，甚至每天被老公说很笨啊这种太太，我就是唯有先建立好自己的一套看待世事跟面对意外的标准，我才不会轻易让别人来影响我的情绪、心情、生活 anything。 甚至你知道最近又有那种很悲伤、令人悲伤的消息，就是高中生因为师长的这些不明就里的栽赃，然后他就做了傻事。如果今天我要教我的孩子遇到这种事情，我绝对会请他坚定自己没有做错事情，不应该是那一个要去走上绝路或者是做傻事的人。因为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为什么要牺牲我的生命甚至牺牲我的人生呢？应该感到羞耻的应该是那个人才对。但我知道这个很难，这个必须要从小就给他建立这种自信心才有办法做到。 anyway， 反正我希望我可以把我的完整的价值观系统化带进我的育儿生活中。但那个时候我30岁，我花了整整的10年我做到这件事情。但是现在什么小孩啊什么老公都是就是很随缘的。因为当我们年纪越大，我觉得人生剩下时间越来越少，就觉得哇，我想要完成的目标还这么多没有做的时候，就觉得我不想再把时间分给别人了。所以现在这些就不是重点，至少我已经先把自己顾好，我不会让别人来欺负我。那如果我还有余力、有缘分、有小孩，那我也不会让别人欺负我小孩。对，那今天聊了这么多呢，重点就是，不管我们为未来是否把离开台湾移民当做一个选项，套一句林志玲说过的话，我之所以这么努力，是因为我想要过一个有选择权的人生。对，我们就是先努力的把语言练起来，把雅思考起来，把托福考起来，有一天有需要就是真的要移居的时候，就可以已经拿到这个门票入门砖。那有兴趣有时间有余力再来去学其他第二大语言啊，西班牙语啊，或者是日语啊、韩语啊这些其他的语言，法语啊什么的。那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因为我觉得不管你听我的节目是20岁听、25岁听、30岁听、35岁听，甚至是像我妈妈现在65岁来听，我都觉得人生不可以停滞不学习，人一定要每一天都过得比昨天的自己更厉害一点点，你才对得起我消耗了地球这么多资源。因为我们实在是被地球养育的太好了，我们都没有做什么事情去反馈给大地之母。那我们唯有把自己变好变强，有一天如果有机会，因为我们的专业技能，然后拯救到更多的人。就像一个老师，他可能一次是教20个学生，但是如果你是当科学家，你是当生物学家，你是当更像能够改变全世界人的那种专家的话，那我真的觉得那真的是功德无量。所以我们现在不管几岁都好好加油， 设立自己的目标，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强更好，千万不要像我20岁到30岁的时候那样，每天就醉生梦死，然后只想跟男朋友去哪里玩啊，去吃什么餐厅啊，然后回家滚床啊，跟猫咪玩啊，就这样。我觉得可能每个阶段的自己的心境也不一样啊，所以那种日子我过了，我知道我得到了什么，我知道我失去了什么，那我现在就要再把以前没有来得及学好的东西再一次把它学回来。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咯，很高兴大家听我说了这么多，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